马舞马跳贡院墙之后，穿过周围的炉棚，往五科场当中一看，正见岑鹏端刀高喊：“哪位举子下场与我岑鹏一战？”马武一听啊，哎呦，他就是岑鹏啊！华阴县店房里边的严老道说状元应该是他的，我偏要会会他有何等的本领。马武高喊了一声：“岑鹏，休要逞能，马老子来也！”喊声方落，马到了跟前，岑鹏一瞧，呵，哪儿出来这么一个丑鬼呀、啊？好勇猛！人与马带着风过来的，马武来到跟前，摆刀往下就落，唰，板门刀力劈花山，直奔岑鹏。岑鹏摆刀招架，当啷一响，二马错开。这个时候，镇场的司命官过来了，哎，哪儿的哪儿的？怎么回事？没有标明报号，你就擅自下场啊？马武一听，怎么夺状元还得标什么名吗？
那当然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夺状元得有夺状元的章程。你现在这在你们家劈柴火呢啊？想劈就劈。
哎，你马老子我不知道啊。
对，不知道告诉你一声，去挂号。
你刚才说什么？马老子？你谁老子啊？马不衰，这是我的带口语，望您原谅。
我这什么带口语？这是，这人可真粗野啊。
马武这个时候来到了苏县旁边的报号台，哎，请给俺标明挂号。
什么地方人士？什么名字？
胡阳人，马武马子章。
报号官查了半天底册，没找着这个人。
你往大司马府投过文吗？
马武说：“俺刚到长安呐，没来得及投文。”
可有公文在身吗？
这公文呐、啊，忘在店里了。
报号官一听啊，这位是大晕头，胡了八多。
好在荆轲开口，尺度放宽，没有公文也给你挂个号吧。胡阳人马武马子章。
大孩子立起来之后，王霸在旁边一瞧，愣了。哎呦，他看了看贾父，这个人是不是你说的那个马武啊？
贾父说：“正是此人。”王八说：“这我得好好看看他有什么出奇的本领。”这个时候只见马武马子章挂号之后，催马举刀直奔岑鹏，连吵带嚷啊：“岑鹏，你可是人称花刀太保吗？”
岑鹏说：“正是。”
马武说：“俺人称花刀太岁吴文身，今天俺这花刀要与你那个花刀纷纷上下输赢，休走砍刀去！”又一刀剁下来，岑鹏赶紧举刀相迎，二马错蹬，马武反手一刀，这叫莫秋斩。岑鹏在马上犀牛望月斜刺身，摆刀相迎，两人是重新见面。岑鹏举刀直刺马武，马武呢旁侧带马，用大刀背一压岑鹏的三尖两刃刀，刀刃横扫，这叫玉带缠腰，唰，直奔岑鹏就扫过来了。岑鹏赶紧抬刀杆，竖刀转，来了一个擎天一柱，当啷挡住了大刀。
岑鹏心想：这个马武可真是来势勇猛啊！看来此人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
马武心中也想：这个岑鹏果然非同常人，无怪老道说他能夺荆轲的状元。看来他年轻老练，精通武艺，应战沉着，不慌不忙。但是今天碰上我马武，无论如何我也要你败在我的刀下。哎，砍刀！马武此时简直就好像出水的蛟龙，张牙舞爪，恨不能把岑鹏给活吞了。可岑鹏呢，也像下山的老虎，是匍匐应战。
王霸在旁边仔细看了看马武这模样，王霸笑了，嘿嘿，原先我以为全天下我是最难看的呢，今天一看见他呀，我呀高兴了。我跟他比呀，正经是个不错的美男子呢。冯毅说：“得了啊，你还是美男子，别不知好歹了。
这个时候，只见马武和岑鹏两个人交战了有十七八个回合，全场赶考的举子们一个个看的是目瞪口呆呀。大家伙对这两个人纯熟的刀法、巧妙的招数赞叹不已，就连在乐舞台上的王莽以及他周围的文武大臣都在那儿看的是聚精会神。王莽一看这两个人的武艺截行上下，但是看出来了岑鹏与马武从招数上有本质上的不同。岑鹏啊，由于自从学艺到现在没杀过人，经历的道路平坦，所以手底下显得软，而马武呢，从学武到现在杀的赃官恶霸不在少数，而他本人经历坎坷，动起手来这手底下显得狠，那个刀呜呜呜能下狠手。从两个人的气质上来看，岑鹏稳健，马武武勇。王莽心想，岑鹏这个人长得也仪表堂堂啊，马武这个人相貌奇丑，他要是得了状元，让人一看说大清朝的这状元这模样，未免被人耻笑啊。这个时候岑鹏遇上了马武这个劲敌，他心里边很恼火，他一心想着要无场夺魁，而且他自己也感到很有把握了，却没想到凭空出来这么一位武文身。岑鹏心想，功名富贵、利禄荣华只在今日这一战，我一定要胜他。可马武呢，心想花刀太岁一定要胜利这个花刀太保，让天下人知道马老子比他武艺高。岑鹏和马武战了二十来个回合的时候，心想我呀光用刀恐怕不好赢他了，干脆刀不好赢，我用镖赢他。想到这儿，他虚砍了一刀，是拨马败走，顺着五棵场梅花圈就转起来了。马武一看你要败呀，休走，马老子定要跟你见个输赢。马武催马是紧紧追来，岑鹏看着马武进来了，在马上边的刀交作手，右手从镖囊里边抽出了一只亮银镖，陡然在马上一转身，嗖，这只镖标准摇摆直奔马武的肩胸。要是别人，这镖很难躲开，可是马武他练过镖，不但练过打镖，而且还练过接镖呢。但是为什么马武练过镖他不使镖呢？马武有这么个观点，他说呀，这镖是暗兵器，瞅人不防来一下子，这是没有真本事的表现。有真本事的人讲究明枪明刀，真杀实砍，用镖伤人那属于暗算，那不算英雄。所以马武他不用镖。今天岑鹏忽然抖手向马武打了这一镖，马武当时一愣，心想好小子，明的不行你来暗的了，今天让你知道知道马老子的本领。马武把这眼睛瞪着，眼瞅着镖奔前胸，他坐手提刀，眼看着镖到前边，略一侧身，这只镖嗖在他前胸斜穿而过去了。他让过镖头，一伸手捧抓住了镖准。什么叫镖准呢？就是那镖后边那红绸子，抓住这个镖的红绸子往回一抡，一抖手，嗖，还给你。这一镖又奔岑鹏打过来了。岑鹏一看呀，这蓝的脑袋厉害呀，他接住我的镖就给打回来了。岑鹏赶紧用手相接，他接住这只镖之后一反手，啪，又打回来了。不但这回这只镖打回来，就在头只镖打出去之后，他紧接着嗖嗖又打出两只镖来。岑鹏心想，你不是能接吗？你能接一只那可能是偶然的，我这回给你连打三只，我让你接不了，这叫连珠镖。马武一敲镖打回去之后又回来了，同时又紧跟着出来两只镖。马武心想，哎呦，小子真下狠手啊你呀、啊、看出来了，这是使绝艺呢。马武心想，要是光用手接这三只镖，接了头一只 不能接第二只，因为这个手倒不出空来，不等你把头饰还给他，二只就打到了。如果说不接，光躲，这马武倒完全可以能躲开。实在不行的话，他把那个大刀一竖，那个刀头就好像办了铁门一样，能把这三只镖都挡住。但是马武心想，头回一只镖接了，这回三只镖要是不接，显得马老子武艺不精，露一手给你看看。马武看这头只镖到跟前了，一闪身躲过，用手抓住这个镖准，啪，这第一只镖刚刚接住，第二只镖可就到了。这只马武一手提刀，一手抓镖，往旁边一闪身，躲过第二镖的镖头，一哈身，用嘴把这镖准给叼住。叼住第二只镖的同时，右手抓的那第一只镖就已经打出来，嗖，与此同时腾出这右手来，啪，又接住了他打来的这第三只镖。他反手打回第三只镖之后，又从嘴上拿下打来的这第二只镖，嗖，三只镖是完全送回。这一来，这就连珠镖镖打穿梭，全场举子是掌声雷鸣，哗。连王莽在乐舞台上也下意识就鼓起掌来了，他这一鼓掌，文武大臣们跟着一块鼓。岑彭一看马武接住他的三只镖，不仅是大吃一惊啊。岑彭心想，我从习武以来会过不少的来访者，刀法上有时候还碰到过对手，但是这镖，尤其是这个连珠三镖的打法，却从没有碰到过对手，别说是接镖，就是躲过去的人也没有。今天没想到在这就碰到这么一位有本事的丑鬼。岑彭心想，这个镖不能再打了，还得以刀胜他。岑彭收起镖来，拨回马头，是举刀又与马武杀在了一起。王莽在看台上一瞧，这二位武艺不相上下呀，看来这一时难见高低呀。王莽心想，这两个人都够状元，但是就其两人来说，还是岑彭好，因为岑彭不但长得仪表人才，而且看上去有点书生气，文质彬彬。马武呢，长得丑不说，还性格粗鲁，动不动老自称老子，这要成了状元，到哪一说话大声豪气，还老子老子的，官职不雅呀。最好是这状元呢让岑彭中喽，怎么能让他中呢？看这个样子，要是继续打下去，岑彭真有可能输给马武。王莽忽然想起个主意来，他告诉司命官，让三齐王苏宪御前回话。苏宪闻听皇帝传召，赶紧来到乐舞台上，跪见王莽，万岁，不知何事招臣。王莽说，苏宪呐，这个岑彭与马武二人比武，难分胜负，他们之间可是大有差异呀，你知道吗？
陛下，不知他二人差异何在呢？
王莽说，你想啊，岑彭在武场中连胜了七节，马武才赶到。马武呢，他是生力军，精力旺盛，而岑彭呢，力战七节之后又战马武，这岑彭岂不是疲惫应战吗？其实啊，王莽说的这个也不是道理，因为得状元得力战十节，而马武是第八个，当然得继续比武了。可苏宪呢，听王莽这一说，就知道皇上有想法，揣测皇上的心思了，于是他就说了，陛下，以圣上之意当如何呢？王莽说，依朕看来，可让马武也先力战七节，然后再与岑彭比武。苏宪说，圣上高见，臣马上去告知。苏宪下去了。窦融在旁边一听啊，王莽这么做不合道理，天下举子一定不会服，因为这违反了你自己规定的章程。但窦融心想，你越这么做越好，
把天下举子都得罪了，都寒了心，背弃王莽，好去投刘秀。窦荣没言语，观看着事态发展。苏宪领了王莽的旨意，来到主考台上，把此事和副主考吴汉一说。吴汉说：“这能行吗？力战十节，马武这才第八节呀，陈鹏累了，那应该呀，打不过马武，那说明你不够武状元呢。”苏宪说：“哎，这是圣上的意思。”吴汉说：“那我去和圣上说说。”哎，圣意已定，你就不要去说了啊。吴汉一看你不让说，那我就别去了吧，他是副的。来呢，传岑马二人主考台来见。是，有军兵到场下传命令，让两个人展停比武，主考台传见。岑彭马武两个人来到主考台前，各自下了马之后参见主考大人。胡杨马武参见主考，济阳岑彭参见主考大人。苏宪说：“马武啊，你二人比武许久未分胜负，这期间并非是你马武的本领高强，知道吗？乃是因为岑彭力战七节，身体乏累，所以你才能跟他不分上下呀。”马武一听这什么话，多状元不是得力战十节吗？如果有两个力战十节的，然后他俩比，有三个，三个再比，没有的话，谁力战十节谁就是状元，怎么还有这么一说呢？马武听到这里边心里好不痛快。主考，身为武夫当不惧乏累。苏宪说：“不惧乏累，那你也去力战七节，然后再与岑彭比武怎么样？”马武说：“好，俺马武不力战七节，俺要力战九节之后再与岑彭比武。”马武说完话转过身来，搬鞍上马，手端大刀，绕场一周，高声喊叫：“天下举子，哪个与俺马武交战？主考大人有命，让俺力战九节之后再与岑彭比武啊！”他这一说呀，把苏宪气够呛。苏宪心想：怎么把我也说里去了？马武这一喊，天下举子可是一阵的骚动。大伙说：“哎，这怎么回事？岑彭没够时节，他应该跟马武比呀，怎么半道上又让马武从头来呀？”对，这不合理，不合理，不合理。武考章程里边也没有这条，叫什么？这怎么回事？这功夫，邓禹在下边借这个事儿向举子们煽动。邓禹说：“不用问呐，这个岑彭啊，一定是有来头啊。”不定是哪位的官亲呐、啊？他官亲也不行啊，他得靠本事。哎，邓禹说：“有官亲本身就是本事啊，去他的吧，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个邓禹说：“早知这样啊，我们还不如不来呢。”就是嘛，我们还不如不来呢。邓禹这一煽动，可把这举子的情绪都给煽动起来了。马武在场上呢，就这个功夫已经战胜了两节了，毕竟还是有要下场夺状元的，但是下场的人跟马武交战，有的两三个回合，有的十几个回合，终于都败在了马武的手下。邓禹呢，他鼓动着冯异、马成、王霸也下场凑数，告诉他们比划两下就下来。为什么要这样？邓禹看出来了，王莽啊不喜欢马武，这是难为马武，但他又看出来马武指定不能输给岑彭。邓禹心想：我让马武早点胜，还跟岑彭比，你不能点两个武状元，你点了岑彭，马武这个人肯定得骂王莽，到时候你不要，我们找他，你嫌他丑，咱不嫌丑，人才难得。邓禹把这个想法和刘秀也说了，刘秀说：先生高见。这功夫马武在科场中已经力战了九节了，这点功夫岑彭干嘛呢？在主考台旁边，苏宪命人给他看了个座，让他在那休息。这倒不是苏宪看着岑彭好啊，是因为他看着王莽赏识岑彭。苏宪想：我看呐，金科状元就得是岑彭的了，皇上看上他了。马武力战九节之后在场上说：岑彭，马老子力战九节，
就等你凑数来了。
陈鹏一听也并不示弱，他站起身来，提刀上马，重又和马武站到了一起。
这回陈鹏心里明白，看来皇帝对我很器重，我呀一定要战胜马武。
马武这个心想，他娘的，皇上偏向他，想让他当状元，我偏要战胜了他，我不让他当，我当。
两个人这次比武，那可是各自使出了平生的能力。只见战马嘶，刀光闪，山砍辽华，削剁斩，一个白，一个蓝，一个稳，一个蛮，一个不示弱，一个要抢先，一个要争口英雄气，一个要夺魁做高官。铲凳碰，马蹄翻，烟尘起，杀声喧，惊住了天下众举子，惊呆了满朝的文武官。
二人又杀了三十来个回合，仍不见胜负。
但是看出来了，陈鹏啊见累了，额头有汗。
王莽心想，我可别等陈鹏失手败了再说话。
王莽问窦龙，
丞相，你看这状元如何点法呢？
窦龙已经看出其中的端倪了。
窦龙说，陛下，
他二人就是打到明天，恐怕也难分胜负了。如今只需圣上御笔钦点，谁是一名，谁是二名也就行了。
王莽一听，对，就得我说了算了。他马上传旨，命二人御前听点。
圣旨这一下，陈马两个人停住了比武，一齐来到御看台前。
全场的举子们都瞩目这两个人呐，大伙儿都看着呢，到底儿怎么点法，谁是状元，谁是头一名。
陈鹏马武两个人下马参见圣驾之后，
王莽说，你二人比武夺魁，不分胜负，恐怕在交战多时也难分上下，朕金亮台而用，点你陈鹏为头名状元。
陈鹏说，谢主隆恩，站起身来，由太常卿领陈鹏下去更换袍带。
马武在这儿跪着没动，
马武在那儿听着呢，心想，我看你怎么封我。
王莽接着又说，马武，按你之才，朕点你为第二名。
马武一听，什么？点我第二名？
陛下，俺马武力战九节，陈鹏力战七节，比武之中俺从未败北，不知因何点俺第二名。马某不服。
王莽一看，哎呀，这个人还真敢说话呀，敢和皇上变个理儿。王莽心想，文武大臣都没有敢跟我这么说的，你一个草民还敢质问我。王莽生气了。
王莽心想，我就点你第二名，你还敢怎么样吗？王莽说，点你第二名是因为你虽然武艺与陈鹏相同，但仪表不及陈鹏。
王莽这意思是说呀，你呀长得丑，你心里自个儿明白点。
马武一听这句话火了，好，请问陛下，您是选状元呢还是选娘娘呢？
王莽一听，大胆，
放肆。
这要是别人，早吓得不敢说话了。
马武没听邪，
陛下，俺要早知你是以貌取人，你马老子还不来了呢。
这下把王莽可气坏了，
怎么，你敢跟皇上称老子？
他吩咐两旁武士，来呀，给我苏苏拿下。
马武一瞧，早已经气得怒火中烧，还眼圆睁，红胡子之战，压耳毫毛之竖，他腾的下子就站起身来了。见两旁武士往上来要绑他，他左右一滑了，踢了窟窿，武士们倒了两三个。只见马武转身行，跑到了自己的马前，飞身上马，手端板门刀，
你们哪个来？他一抬头，看见御看台前边搭的这个龙门了，点状元叫跳龙门呢。
马武心想，
他陈鹏跳龙门了，我没跳，我给你劈了。他举起大刀，
一线把这龙门劈作两半，用刀头一点，王莽老儿，你翁篡去位，败坏人伦，马老子焉能保你？马老子反了！他这一声喊，王莽都气哆嗦了，马上吩咐苏苏拿马武斩首。皇上这一传旨，有想抢功的，谁呀？苏县的次子苏虎，那是官拜光禄勋，保卫宫苑的。他觉得显示自己的时候到了，催马抡刀直奔马武。他跟马武一打照面，让马武手起一刀，噗的一下子砍落马下。这刀啊，砍掉了一个膀子，没死。可是没等军兵来救他，马武催马直奔南天门。马蹄子正踩苏虎那脑袋上，给踩死了。马武是刀劈龙门，马踏苏虎，这一下子五个掌就更乱了。官兵齐出动，吩咐关南天门拿马武。天下举子一看，这事儿要乱了，快逃吧！哇，邓禹说快走。刚到南天门这儿，正好一边两个，两边四个官兵要关这门，只见引起太岁、雪天王、贾父、贾君文用这条亮银戟撑把南天门给支住了。雪天王、贾父喊了一声：“天下举子，快快逃走！”贾父这一条阴脊在这支着，这劲儿可真不小，十来个门军，这门他愣没关上。贾父心想，我不能下场啊，我帮着你们散场吧。这下子马武、马子章催马摆刀冲出五个场，此正是王莽无道失良将，激怒天下众英雄。